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。
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，你刚刚砸下几十亿美元，耗费了无数顶尖算力，终于打造出了目前地表最强的人工智能模型。
嗯，开箱清楚了。
对，正准备开箱清呢，结果两周之后，你的竞争对手突然发布了一个极其相似的庞然大物，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和你的模型简直如出一辙。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肯定是被偷了大脑啊，这还用想吗？
没错，就是被偷了大脑的感觉。这就是目前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 正在经历的一场梦魇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对谈。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呢，就是穿透日常那些繁杂的科技新闻噪音，带你看看 AI 行业冰山下真正的暗流。
确实，今天的开局非常具有戏剧性。为了让你能彻底看清这股暗流，我们今天探讨的所有的底层数据，还有那些独家的事实和前瞻性分析，都依托于一份极具分量的行业内部动态汇总。
嗯，这份资料信息量太大了。
是的，这份资料的提供者，同时也是其中那些非常敏锐的商业评论的作者，是京津镇律师，前国会议员。他其实跨越了那种单纯的技术视角，直接把法律合规还有宏观金融的逻辑狠狠地砸进了 AI 行业的现实里。
对，看完他的报告就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对 AI 那种技术能解决一切的线性幻想。
那我们就直接从刚才说的那个偷大脑的指控切入吧。就在刚才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·克拉吉奥斯抛出了一枚重磅大弹。
哇，直接点名了。
对，他公开指控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，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叫提炼，也就是 distillation 的技术，窃取了 Anthropic 在7月1号才刚刚发布的 Fable 模型。
7月1号，也就是才过了两周左右。
是啊。然后他说，月之暗面以此在极短的时间内搞出了拥有 2.8 万亿参数的 Kimi K3 模型，而且还不止这些，他还指控对方绕到泰国去使用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GB300 server。
这个指控的颗粒度真的是非常细了，直接在整个业界影响了大地震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看到中方的回应也是异常坚决的。
嗯，肯定全盘否认了，没错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已经明确表态，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。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直斥这种言论，毫无根据。而且最硬核的反击，其实是月之暗面这边的动作。
他们怎么做的？
他们宣布 Kimi K3 的全部券种将在7月27日如期开源。你想想，敢把底层券种直接公开给全世界看，这本身就是对抄袭指控最直接的一个回应了。
确实，开源就是让你随便查嘛。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其实对这个指控的技术逻辑非常疑惑。就是 2.8 万亿参数，
嗯，天文数字了。
对啊，这是个超大模型。而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7月1日才发，满打满算中间也就两周时间。就算你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算力，要在两周内靠提炼去训练微调，还要对齐一个 2.8 万亿参数的模型，这在物理上真的可行吗？
你问到点子上了，也就是业界很多技术大牛目前争议最大的敌口。但是为了让你，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明白这个指控的逻辑，我们得先搞懂什么是模型提炼，或者业内常说的蒸馏。
蒸馏，对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就像好比你不是自己啃书本复习，而是去找班里的超级学霸。
对，疯狂审问学霸。
没错，就是疯狂向这个学霸，也就是 Fable 模型提问成千上万个极其刁钻的问题，然后把学霸给出的高质量的答案收集起来，喂给你自己的学生模型去学习。
完全正确。这样你的学生模型就能绕开漫长的自我摸索，直接继承学霸的知识结晶了。
懂啊，这就像是直接拿到了满分答案的题库去背。但是顺着京津镇律师在报告里的深度视角，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地方。
哦，什么地方？
如果这真的是抄袭，或者是拿了别人的题库，那受害方 Anthropic 为什么不去法院告月之暗面侵犯版权呢？为什么直接是白宫和美国财政部跳出来，而且扬言要动用的武器居然是实体清单？
嗯，
这不是用来对付严重国家安全威胁的大杀器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。
这就是京津镇律师这份报告里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洞察了。 你看啊，用模型 A 的输出结果去训练模型 B， 这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，很难被定义为传统的版权侵权。因为版权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，而不是生成的逻辑。
也就是说，学霸的思维方式是不受版权保护的。
没错，但是他违反了什么呢？他直接违反了 Anthropic API 接口的用户服务条款。在条款里，巨头们肯定都白纸黑字写明了，绝对禁止使用本模型的输出来训练竞争性 AI。
哦，所以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版权纠纷，而是一个民事上的合同违约。
对，但如果是普通的违约，白宫根本管不着啊。让事件性质发生核爆级跃升的，其实是那个算理路径的指控，
绕到泰国那个。
对，如果真的像美方指控的那样，通过泰国绕道调用了被出口管制的 GP30， 理论上是3200精通的 GPU， 那就从普通的商业违约直接跨越到了规避国家制裁的刑事雷区了。
哇，这两件事叠在一起了。
没错，把违反服务条款窃取机密加上涉嫌违反出口管制这两个要素一叠加，你就会明白财政部技术实体清单在逻辑上是极其连贯的。
绝了，这个分析真的太透彻了，直接把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。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想要通过 API 获取数据的 AI 公司来说，合规的边界已经被强行拉高到了国家安全的一边。
是的。
不过如果你觉得白宫在这个问题上是在利用服务条款来保护 AI 模型的那个黑瞎子的话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显得极其讽刺了。
嗯，同一天发生的那个案子。
对，因为被认为是受害者的 Anthropic 在同一天居然也坐上了被告席，而且对方就是要强行撬开他们的黑匣子。
确实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巧合。田纳西大学研究基金会在特拉华州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 Anthropic， 指控他们翁经授权使用了两项基于脑科学的神经网络计算专利。当然了， Anthropic 目前是全盘否认的。
等一下，这跟我过去几个月看到的 AI 诉讼完全不一样啊。
怎么不一样？
之前你看像纽约时报起诉 OpenAI， 那不都是关于你没经过我同意就用了我的文章去训练吗？也就是版权官司。专利诉讼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？
区别太大了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打个比方吧，之前的版权官司争夺的是火箭的燃料，也就是你的模型吃了什么数据。
嗯，吃了哪扎报纸的文章。
对，只要你能证明对方数据库里没有你的文章，或者主张合理使用，就能糊弄过去。但是专利官司呢，瞄准的是火箭的引擎，他根本不在乎你吃了什么燃料，他在乎的是你模型内部的神经网络是如何进行运算和决策的。
但引擎的内部构造，也就是那些算法权重或原始麻将代码，这可是 AI 巨头们最最核心的商业机密啊，不可能随便给人看吧。
完全正确，这正是金晶镇律师要给所有听众敲响的关键警钟。你要打赢一场专利侵权官司，原告是必须去验证侵权产品内部构造的。
哦，也就是必须得开箱。
没错，这就意味着一旦进入法院的证据开示阶段，法官很可能会强制 AI 巨头交出他们视若珍宝的模型原始代码和底层权重，对任何一家 AI 公司来说都是不可承受的商业灾难。
难怪说性质完全变了。那作为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，比如很多听众是企业的 IT 总监或者业务负责人，如果我正准备给公司采购一套海外的昂贵大模型服务，这个事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？
关系到你们公司的钱袋子，甚至生死存亡。金晶镇律师特别提醒，由于大模型现在面临这种随时可能被开箱检查的底层专利风险，你在签采购合同时绝对不能只盯数据合规了。
还要盯什么？
你必须在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加一条，如果该模型卷入专利侵权诉讼，由此产生的天价法律防御费用和侵权赔偿必须全部由提供方承担。
哇，防御和赔偿得归提供方？
对，如果你不把这个免责条款写死，一旦爆发专利雷暴，作为引入方的你们很可能要替巨头背这个黑锅，这笔天价诉讼费可能就要由你来出了。
真是实打实的避坑指南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引擎面临着致命的专利雷区，但情况还不止于此。如果你翻开这几天的财经新闻，你会发现大模型赖以生存的燃料和基础设施，也就是数据和算力，正在引发一场恐怖的财务大输血。
确实，现在巨头们也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。我们先看看燃料，也就是数据。 今天报告里提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噬案例， Reddit 正在考虑切断提供给谷歌的 AI 训练数据。
我记得之前 Reddit 和谷歌签的合同好像是一年6000万美元，对吧？这可是个大单子。
没错，非常肥的合约。
那为什么突然有钱都不赚了？原因其实太讽刺了。谷歌用 Reddit 的数据训练出了 AI 概览功能，就是用户一搜问题， AI 直接把答案总结在搜索结果的最上面。
用户不用往下点了。
对啊，结果就是原本会点击连接去 Reddit 论坛里看讨论的用户根本不去了。 Reddit 发现自己卖出的数据居然被练成了杀死自己流量的凶器。消息一出， Reddit 股价一天跌了超过 8%， 这说明数据提供方开始觉醒了。
没错，这就意味着未来获取优质训练数据的燃料成本将会呈指数级上升。但其实燃料变贵了，跟建造发射台的成本比起来，那还是小巫见大巫。
算力成本更可怕，是吧？
对，就在7月23日，华尔街经历了一场由财报引发的血案。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母公司还有特斯拉公布了二季度财报，这两家公司的营收其实都创下了历史记录。
营收破纪录那是好事啊，
表面上是，但是特斯拉股价暴跌超过 12%， Alphabet 跌了约 6.6%。
为什么跌这么惨？
因为华尔街看到了他们为了 AI 所付出的疯狂代价。我们来看京津镇律师在报告里给出的具体数据机制。 Alphabet 这一季度的资本支出主要就是为了买 AI 算力和建数据中心，飙升到了惊人的449亿美元。
449亿，这比去年多少？
比去年同期整整翻了一倍。而且这笔钱花出去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？去年同期 Alphabet 还有244亿美元的正向自由现金流。
赚了不少。
但这个季度庞大的设备采购硬生生把自由现金流砸成了负的58亿美元。特斯拉的情况也一样，自由现金流变成了负10亿美元。 AI 真的是太烧钱了。
我的天，这个反差太大了。这就好比你回家兴奋地告诉家人说，我今年工资拿了破纪录的年终奖，结果家人查了下账户，发现你为了买那台所谓的印钞机，不仅花光了存款，还盗窃了信用卡的钱。
哈哈，这个比喻非常精准。这种烧钱速动不仅华尔街不买账，巨头们的现金流赤字最终一定会转嫁到作为客户你身上，他们需要回本就必然会涨价，
也就是割韭菜了。那作为客户，我们现在能做什么防御呢？
金京镇律师的核心建议是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签一份为期多年的 AI 使用合同，现在立刻把涨价上限写进合同里，而且还要明确规定旧模型停用的迁移条件。
为什么要规定旧模型停用？
因为巨口为了省服务器成本，会毫不犹豫地杀掉那些便宜的旧模型，逼你用更贵的新模型。这个不是开玩笑，你看今天的事实， DeepSeek 就在今晚，也就是7月24日深夜23:59，
马上就要到了。
对，他们将直接停用旧版的 Chat 和 Reasoner 模型，旧模型说没就没，这就是现实。
哇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前面我们谈了巨型闭源模型又贵，诉讼风险又高，还随时可能涨价甚至停用。那作为普通用户和企业的你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难道只能被动挨打吗？
肯定不是。这就引出了轻量化，也就是开源模型及其使用工具的破局之道了。当巨头因为烧钱陷入泥潭的时候，开源模型正在迅速崛起。
对，报告里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，韩国 Upstage 刚刚发布了 Solar Open 2 开源模型。
这个模型的数据很惊艳，参数量达到了2500亿，支持100万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完全允许商业使用。
等等，2500亿参数，这听起来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，一般人怎么可能跑得起来？得要超级计算机吧？
这就是开源模型现在最厉害的地方。经过极致的量化压缩之后，你只需要2张英伟达 H200 显卡就能在本地把它跑起来，不需要云端那些极其昂贵的算力机群。
2张 H200， 这对企业来说确实是个福音。我看到报告里提到 Law and Company 这家企业，他们现在就用这个模型在本地局域网里分析案件卷宗，完美避开了云端隐私泄露的致命风险。
没错，本地运行就是为了解决隐私和成本这两大痛点。而且不只是开源模型，现在连大厂都在做这种轻量化的智能体，比如腾讯云昨天发布的自研智能体 CodeBuddy MPC。
这个 MPC 我也注意到了， 对于开发者来说，这完全改变了以前写代码的模式。以前是你开发任务 AI 写一段，你发现 bug 指出来它再改，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会消耗海量的 token。
对，非常费钱。但是 Code by the MPC 重构了这个机制。
它怎么做的？
它让开发者只需要派发一个任务，然后他自己去完成从写代码到测试的全流程。它重构了内部的规划循环，
也就是他自己在脑子里把试错做完了，
可以这么理解。这就导致每个任务消耗的 token 数量从原来的20000个直接断崖式下跌到了2000个，直接省了10%的成本。
哇，从20000降到2000，这种技术的下方速度真的太惊人了，少废话多干活，成本还能大幅下降。
确实是这样。
那说到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的实用技巧，今天报告里其实也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干货，就是教你如何使用更新到 26.715 版本的 XGPT 桌面端。
这个版本更新很有意思，很多人其实没用好。
没错，现在我们一步步指导你怎么操作啊。如果你手头有多个文件夹，比如有书面文件、有证据、还有判例，你可以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本地项目。
然后呢？
关键来了，你要在里面设定一个基准文件夹。设定好之后，开启语音模式，你就可以彻底解放手势，直接用嘴巴同时指挥 ChatGPT， 也就是聊天 Work 处理工作，甚至是 Codex 代码分析了。
等于给自己配了一个全能的 AI 助理。不过这里我得提醒一句，也是报告里特别强调的，如果你开了屏幕上下文功能，让 AI 看着你的屏幕。
哦，对，这个很要命。
在处理公共资料之前，千万千万记得提前关掉那些带有敏感信息的窗口。AI 现在的眼睛极其锐利，你别一不小心把公司机密全传给他了。
没错，效率工具变成了泄密工具就得不偿失了。
好，不知不觉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事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探讨了。
好的，今天我们从白宫抛出的那个偷大脑指控聊起，看到了藏在 API 违约背后的实体清单威胁，又看到了大模型因为天价算力而陷入现金流黑洞，
还有田纳西大学那个试图撬开 AI 底层的专利诉讼。这一切都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，那个不惜一切代价野蛮生长的 AI 狂野西部时代正在结束。
是的，规则、成本还有法律正在为这个行业划定新的边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管是大国的地缘博弈，还是科技企业的内部算账，最终都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在为你提供 AI 服务的账单和功能里面。为了保护数据，考虑封杀谷歌，也看到大模型公司因为算力成本陷入了现金流黑洞。
确实是步履维艰。
随着闭源大模型的训练燃料越来越枯竭，算力成本越来越高昂，这会不会反而成为像 Solar Open 2这样的开源模型统治世界的绝佳契机呢？当巨头们因为烧钱而不得不大幅涨价的时候，未来真正的 AI 话语权到底是掌握在拥有无限算力的人手里，还是掌握在能够将模型做小做开源的人手里？
这个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。
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对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。
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